修补与重建。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相关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11章第24至26节，是我们教会的双行本圣经，是在新约那里的第98年。是路加福音第11章第24至26节，双行本新约第98页。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美麗教會今年一個重大的工程，就是 Matilda 這間舊屋拆除，然後重建一個新的大樓。上個禮拜大家的投票決定，將未來的大樓命名為美德事工中心 Matilda Ministry Center。 回轉頭過去十年八年，我們一直是計劃将这间教屋，本来就想着只是修补一下，只要小朋友可以继续在这里上课，团契可以继续聚会，国粤语和小佬哥的主学有足够的课室使用，我们觉得就可以了，就算数了。因为这间教屋只要不要倒，我们不想花太多的钱去翻新，实在这间是一间教屋。当然当教会买这个 Matilda House， 即是 Matilda 屋那个时候呢，大概是1994年，听说那时候之前就有六个家庭在那里住的。怎样六个家庭呢？一间屋三层嘛，土库一楼二楼，每一层就两伙人，有些就共用一个洗手间、浴室。咁我哋呢一区就接近 New Brunswick， 所以好多西班牙裔嘅家庭。咁六个家庭喺嗰度住咗好耐啦。咁我都唔知呢间屋有几多年吓。咁所以算系一间旧屋。咁当然啦，我哋嘅市府 Franklin Township 就一路系要求教会将某啲嘅违例要修改啊。尤其是将这间屋本来是住宅要改为公共聚会的场所 public assembly。 如果要这样改的时候就要有些修改了，即是不是十个八个人出入，而是几十人出入，因此就要有防火的警钟，还有在灭火的花洒，假如有烟出门的时候自动会有花洒。另外加上有伤残人士需要有走道，即是每个课室伤残人士都应该跟普通人士一样可以去进入的，做等等还有其他我都数不清了，每一样都花费不少的。加上就要改建一些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请了画迹师去跟我们画图修改这些违例，也都递了这些图迹去给市府。不过过去好几年都是纸上谈兵，即是有图迹但是就未动工的，一直是拖拖拉拉。因为我们都发觉如果一动工的话，第一就要花不少钱，第二就每个礼拜的聚会一定受影响的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不需要那么急，加上就教会事工都很忙，而且就我们的市府相当的通融，所以他们只是提醒，最多就是警告我们要修改违例，而我们也都有一些的努力画了图纸，所以就这么多年都未封屋，幸好所以一直可以用这个 Matilda。 咁亦都冇罚款啊。所以咧，我哋就拖得就拖，拖咗好几年啦。咁好彩咧，啊，两年前台风 Hurricane Sandy 吹过嘅时候就冇吹冧我哋呢间屋，只有少少湿咗啦，咁啊小问题。咁呢间又残又旧嘅屋，都可以达到我哋聚会嗰个目的。咁啊，过去一年多同工会喺度讨论、研究、调查，啊，发觉。如果只是修补这间旧屋符合了市府的要求，修补之后呢，有这些地方我们不用得，因为凡是要符合市府要求样都要合规格，那就实用的面积是比以前减少了，譬如因为要做了一些伤残的走道，那用的面积就少了，加上我们的土库楼面太低，那青少年那个团契室 SWAT room就不合法使用了，那变成只能够做储物室，就少了青少年活动的房间，那就不划算，所以修补是没用的。所以同工会呢，我们而且看见最近这几年教神是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发展，社区包括譬如是免费的肾脏检查啦，上个礼拜做了好几年了，有华裔和非华裔来都得到免费的服务，而且又有免费的社区感恩节晚餐，每年十一月，过去做了好几年，很多人来美德餐厅那里享用感恩节火鸡，或者是有时是即是普通鸡的晚餐，而且又有很多的移民来到读免费的英文班，特别是入籍班，现在继续进行着，虽然我们不可以用这个 Matilda 房屋，不过我们的Fellowship Hall 教仪厅都还有课室可以是英文的入籍班，加上就最近几年我们的若果大学英文事工 Cornerstone 就很成功，可以向土生的华裔去传福音，吸引不少的恩艺兜青少年，不是青少年，青年人20多岁、30岁的青年人到美利教会，包括有大学生还有刚刚就业的，加上最近这几年国语的事工也都可以在若果大学那里重新发展，虽然停顿了好几年了，十年八年前好像做来做去都做不起的，最近这两三年突然间有20-30个的国语校园团契，本来就在一个弟兄夫妇的家里面，不够错了，现在搬到来Fellowship Hall 用了大半年了，20-30个的大学生，如果大家留意每过去这几届洗礼呢，很多洗礼都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可能是硕士、博士、博士后，或者刚刚读完博士出来做工的学生，所以神是似乎向他们告诉我们知道呢，美利教会起码在未来短期内不应该搬走，我们应该留在这个 Somerset 这个地方，虽然过去刚刚搬来1988年的时候似乎这区不是太好，但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商店，而且可以在Hamilton 街，我们有很多合法的车位可以停车。如果我们搬走了的话，这些事工就很难再做了，因为离开得太远，若果大学的学生可能就不会来教会。如果搬得太远，我们社区那些的过去做这个肾脏的免费检查、感恩节晚餐，这些邻居也都不可以再行路或者是开车五分钟来到参与。所以同工会同会众报告同埋分享嘅时候，我哋教会嘅方向就应该重建 Matilda 嘅大楼，呢个系志在必行嘅。一方面就符合市府嘅要求，另一方面亦都系一个将来嘅投资，使到教会嘅事工有更大嘅发展。咁似乎我哋过去几年 如果我们大家留意呢，我们的年报 Annual Report， 我们的崇拜总人数其实差不多的，各月英语，即是就算比十年前呢，差不多是250上下，即是增加几个减少几个等等。咁可能预备堂即係因为老化就或者少咗几个人啦，咁但英文堂又增加返几个人或者係十几廿几人。所以Matilda 呢间大楼係发展我哋嘅其他嘅事工，儿童嘅事工啊，或者老人嘅事工啊，或者係社区嘅事工。所以我哋决定唔係修补而係重建，将来这间旧屋就会成为 Matilda Ministry Center 美德事工中心。咁你可能会问啊，美德教会重建呢个事工中心同我哋个人有咩关系呢？咁我谂，如果一个人能够当机立断，应做嘅事唔彻底要做嘅话，可能就会错过咗好多嘅机会啊。好像 Matilda， 我们这间屋教会是应做，不过都拖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认为应该做了。有些事情如果你开始了就慢慢等，都可以的，但有些事情就不可以等的。譬如你说汽车，有些你的外观，你的 body 汽车慢慢凹了一点，迟些修理都可以。但如果你说你的汽车的 engine， 你的机器，或者你那个波箱 transmission 坏了，那你不收就个车根本随时死火，不行。所以有些事情想做必须要做，就要彻底要做。其实属灵的生命都是一样，我们看到有不少人来到教会慕道，跟着开始信耶稣，是威是势，是好像很热心的，好喜欢个礼拜堂，因为好高兴参加各种的教会活动，但是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完全信靠耶稣，只是靠一点点的基督教的道理，或者是靠教会给他一点的温暖，而且呢来到教会有茶点食，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关怀，爱心爆棚，所以就一直回教会，但是生命没有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只是一种的修补，不是重建。难怪有时我们同工们，我们打教会那个通讯录，看到过去十年或者是几年受洗那些的名单，有些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见了，而且可能是大多数。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的修补，而是一种彻底性的改变。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到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这个字更准确的翻译是新的创造 New creature 或者是 New creation， 神新的创造，或者我们是一个新的被造者，不是修补而是全新创造，一个彻底的改变 radical change， 不是靠一些工具，不是靠一些温馨去修补我们的生命，那是要死而复生这种的改变。国语的诗歌《赞美之泉》有一首就讲到说，全新的你啊，耶稣能够做一个全新的你，新造的人，不是靠其他宗教的修炼啊，添香油啊，或者是好像天主教祈祷几十次重复又重复，信心加上行为那种的修炼，而是耶稣基督创造我们新的生命，而是圣灵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重生。如果你明白基督教的道理不是一种修炼，不是一种补救， 而是一个重生，我们的生命就会很不同。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看一看上文、本文和下文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修补与重建的分别。主要他讲到一个的比喻是房屋的比喻，有少少好像我们Matilda房屋。这个房屋不是指到建筑物，而是讲到人的身体好像房屋。这个身体里面有人的灵魂居住，但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和邪灵从污鬼打交道做朋友的话，那可能这些邪灵污鬼就会来拜访你，做你的客人，甚至从客人就变为主人，占霸了你的房屋，而这间屋这个身体的主人就变为奴隶，任这个邪灵污鬼来操纵。表面上这段经文和上文下文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大有关系。上文几个礼拜前我们讲到，因为有人毁谤耶稣，这帮犹太人宗教领袖，他们赶鬼，他们的门派很劲很威很厉害赶鬼，而见到耶稣又赶鬼，就指责耶稣，诋毁耶稣的名声，说你靠鬼王别西卜赶鬼。有的人就质疑耶稣权柄的来由，他们没错承认耶稣你有权柄赶鬼，很威很劲，但是指控耶稣你这个能力是靠鬼王的能力赶鬼，不是靠光明正大的上帝，而是靠黑暗的势力，靠邪恶，靠黑社会那个势力去赶鬼的。所以耶稣反驳他们，就说举个这些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内战自相纷争，国家就会散的了。就好像我们看见美国的历史，南北战争打仗之后很伤，或者我们看回中国近代的历史，国民党共产党内战很伤，所以蒋介石带了国民党的人走到台湾，现在仍然是分开海岸两国。同样如果你家庭夫妻彼此伤害，或者你兄弟姊妹你争我夺，甚至你阿妈和我仔在争家产，那这个家一定会散的了。所以耶稣说同样的道理，如果撒旦的组织是内部纷争的话，互相攻打，那岂不是鬼打鬼，他们的势力一定会被削弱消灭。相反来讲，耶稣说他的角度与乌鬼的角度不是同出一角的。在第二十节那里讲到话，耶稣说他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跟着耶稣又讲了个比喻，讲到撒旦好像一个壮士，一个大只佬，一个 Rambo， 掌管住他的大本营这间房屋。但是一个比他更强的壮士就是耶稣了，闯入这个大本营那里，耶稣勇敢地向撒旦挑战，将这个撒旦砌低了，夺去他的武器，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讲到天国其实已经来临了，他已经来到了，他胜过了撒旦。耶稣来到不是单单是修补，而是重建他的王国，将撒旦打败了。那这个是上文，下文十一章从27节到28节就讲到一个女人，当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就大声宣告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那这个怀你胎乳养你的就是指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个女人大声宣告说，玛利亚生你养你与你是 有血缘关系。其实呢个亦都代表着以色列。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以色列所生的儿女，所以这里是代表着和耶稣有血缘关系的犹太人，他们是出生就是神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以此为自己的骄傲，一种民族的优越感，认为其他的外邦人都是狗，唯有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但耶稣就说，不要因为你的种族、你的血缘就骄傲自大，要因为你是听了神的道加上遵行，这样你才是真正的蒙福。就在这两段经文中间插入了今天的经文，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发现上下文和本文呢都有一些的特点。首先我们发现在这几段经文里面呢有强烈的对比。什么对比呢？举例就是撒旦的角度对比呢神的角度。撒旦是壮士，耶稣是一个更强的壮士。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军是威是势，控制住整个这么广大的中国，占据了香港。并且呢放几个飞机就将美国的珍珠港炸到一扑一碌，好像是威是势很厉害。然而后来美国发明的原子弹将日本两个重要的城市消灭。神的角度比撒旦的角度更劲。另一个对比就是一与七的对比，一就是 singular 单数孤军作战单人匹马的，而七是完全的数目，好像是单数与无限的对比。而且又讲到一个对比，就是乌鬼是恶的，但是跟住七个是更恶的乌鬼，不单止是数字多，而是更劲、更强、更恶。而另一个特色在这些几段经文就是有浓厚的犹太人色彩，有强烈的犹太人背景。我们看看这几段经文的字眼讲到，譬如说撒旦的国与神的国，都是一些犹太人常用的字。另外这些无水之地和安歇之地都是犹太人他们熟悉的字眼。譬如无水之地就是诗篇63篇，因为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他就作了这首诗，讲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上来，我的心切无理。另外安歇之地也是犹太人他们一个熟悉的名词，他们在由旷野漂流了40年，后来才最后进入迦南地得安息安歇之处。所以这些词语这些比喻在犹太人的经典里面，譬如是 Mishnah、 Talmud 等等的犹太经典都是常见的字眼。所以英国的解经家 Howard Marshall 就说到，这段经文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犹太人，他们那个门派的高材生入室弟子赶鬼那帮人，而针对他们来讲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几段经文都有浓厚的末世意识。何以见得呢？14到23节就讲到天国的降临，因为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其实就代表着弥赛亚来到，天国就降临了。这个是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一路期待的。而赶鬼就是弥赛亚降临时候一个的特色。 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早已经预言到引用诗篇对不起，引用是以赛亚先知所讲到的尼赛亚来临的时候，就会叫瞎子看见，跛脚的行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另一个特色就是赶鬼这个现象。但有所不同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同样是记载耶稣这番说话，不过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的记载就多了一句。而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邪恶的世代是末世的意识。犹太人将历史就分为两个世代，一个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世代，一个是将来的世代，是尼赛亚降临的时候一个公义光明的世代。所以犹太人一路就是期望尼赛亚的降临。现今是一个邪恶的世代，现今就是你和我活在这个世代，是末世的时代。我们外邦人的基督徒常常觉得末世时代是将来，现在我们未达到，但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来讲，其实末世已经开始了，但是未完成。所以在神学上一个名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但未完成。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已经但未完成的末世时代。举个例子，用我们 Matilda 这个大楼做例，市府已经批准了，未得教会可以动工了，随时都得，随时拆，随时起。假如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一日拆好一日起完，市府批准，但当然我们做不到了。我们是一个已经但未完成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动工，不过呢当然呢有很多的叫做 red tape， 叫做什么，很多的条文，很多的法例规定，你就算要关煤气电力要申请的，申请的时候呢要批准的，要检查的，要专人才要做得，不是普通人，所以咪又要等咯。我哋喺呢个过程已经开始，但未完成一个末世嘅时代。因此，我哋从上下文嚟到睇一睇呢段经文，耶稣讲呢番话原本就系对犹太人佢哋赶鬼呢个门派嘅子弟讲，赶鬼只不过系暂时性嘅，鬼赶咗出去。暂时舒缓，但是没有彻底赶出去，乌鬼可以再回来的，而且回来之后这个人受的痛苦就更大。耶稣说你们所做的工作只是修补，效果没有持久的，但耶稣说我赶鬼是设立新的角度，取代了撒旦的角度，这个才是重建。赶鬼或者是律法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呢？或者我们会认为耶稣讲这番说话只是对犹太人讲的，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不是的，你错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讲到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其实你和我就是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的。犹太人的赶鬼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世代呢，或者不是很多呢，好像犹太人那个时代的鬼，不过除了真的邪灵乌鬼之外呢，还有很多走鬼啊、赌鬼啊、喂食鬼啊，甚至是衰鬼啊等等啊。我们靠自己的人的立志修炼，只能够暂时控制走人、赌人、毒人，就很快会跌下去， 重蹈覆辙。今日社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整个社会来讲，譬如美国的医疗问题，每一个总统想解决都是解决不到的。奥巴马以为可以很威是威势搞定，推出奥巴马 care， 但都搞不定，搞定一些，但亦都产生其他或者更大的问题。美国的国债亦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没有一个总统或者没有一个国会能够搞定，而且国债不断的增加，不停的向外国特别是中国去借钱，不知几时才可以还得清，只不过不断是做一些会计上的调整。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美国的律法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呢？不得，这些只不过是一种的修补。美国很多时候因为某些的问题就设一些新的法律，但是设了新的法律之后又产生其他的问题。例如美国有不少的人喜欢 hiking 啊，行山啊，咁有一个人行山嘅时候受伤，就有人打电话求救，于是急救队就坐揸架直升机去到呢个国家公园嗰度去抢救，但系未降落之前就有人警告话，美国有一个法例喎，喺国家公园咧就唔可以降落直升机，因为太嘈吵，亦都系影响呢个大自然生态。所以你直升机就只有降落在山脚，然之后由山脚又要行路走到去山顶才能够去救呢个伤者啊。咁啊，好彩呢个伤者仲未死啊，可以有得救。如果再耐啲嘅话，就死咗噶啦。真系费时失事，法律解决一啲问题，又产生另一啲嘅问题。同样犹太人嘅律法差唔多。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好撒玛利亚的比喻，一个犹太人被人打劫，被打到半死，丢在路上自生自灭。咁啊，有个祭司经过，一个由利未人亦经过，但系两个都唔敢去碰呢个人，因为会唔会系死尸啊？因为律法上讲明，接触碰到死尸之后，你就不洁净。不洁净就不能够到圣殿那里去侍奉，那那天没得上班，那天没得侍奉，那就不要制了。而且又或者会担忧会不会炸死，就 是有同党在背后匿埋的，那不要做受害者了，所以情愿见死不救，就在另一条路走了。所以无论是犹太的律法或者美国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修补，不是最有效。而最有效的耶稣就说是要一个 radical change， 彻底的改变重生，由耶稣做一个全新的你。或者你会问，修补有什么问题？修补都不错，起码可以暂时舒缓。廿四节讲到话，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算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无水之地是指到干旱的地方啊。乌鬼指到邪灵，是堕落的天使，是被神审判之后，他们从天上被审判打落来。原本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通常以海、以湖和水做他居住的地方。如果在干旱之地，就必须要附在人的身体上边，所以常常就用人的身体为他们那个暂时的房屋。如果记得的话，就是格拉森在这个地方，耶稣为一个人赶鬼，他的名字叫做群，因为有很多鬼住在这个人身上。一个人就好像 Rambo 一样，是大只佬，很劲很强，没人可以用锁链锁住他的。耶稣就将这班鬼赶入，准许他们进入猪群，因为这班的乌鬼离开人的身体之后要找地方暂住，所以他们要回到他们那个居住的环境，就是 湖嗰度，所以猪群闯入湖里边，2000只猪浸死啦。乌鬼离了人身，要附在其他嘅物体身上面。犹太人赶鬼，以为好威，但只不过是一个修补。他们并没有攻陷撒旦的国度，他们并没有打败这个黑暗的权势，他们没有能力将人生命改变。或者你会问，修补都不错啊，因为修补呢，我不需要太大的改变，我不需要付太大的代价。但是圣经告诉你知道，当鬼被赶出去之后，他会回来，而且呢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回来。我们叫这个叫做 relapse， 复发，正好像癌症一样。如果癌症细胞不消灭的话，那一排它回来将来就更难打，更难医，更难好。咁呢啲复发嘅癌症好可能会将你砌低㗎喇。将来嘅痛苦就係比先前更大。另外呢、这个比喻都有一个寓意，就係话到暂时舒缓唔能够解决问题嘅。冇办法满足我哋真正嗰个需要。犹太呢班嘅驱魔人暂时将邪灵赶走。但今日我哋需要嘅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需要的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很多吸毒者立志戒毒，可以吗？短暂可以，但是不可以长期，很快又再次吸毒。甚至很多坐监的人出监之后似乎是重新做人，重建光明，但是很快再次犯法。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当他出监之后没几耐，就很多他以前的朋友啊、死党啊、甚至是同党啊，即刻来找他喝茶，再谈下生意，再做一单的大的生意，再次归队，没几耐又犯案又坐监。这类的犯人可能出出入入监狱10几次、一生里面问题永远解决不到。如果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这种的 pattern、 这种的现象重复出现。圣经说，我要回到原来的房屋，就住在哪里，住在一个永远的住，不是暂时居住，不是只是2年的租约，而且带7个更恶的乌鬼一起回到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人问譬如说打坐啊、冥想啊，一些的其他的宗教好不好呢？讲到说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要赚钱，要争权，要情欲，所以呢烦恼一大堆都是欲望。如果你没有欲望，倒空一切就自然没有烦恼。将杂念倒空，将魔鬼、将乌鬼驱除，没有压力，无忧无虑。但小心，当你倒空之后，如果里面是空洞的，没有圣灵，没有耶稣，好，耶稣在生命的宝座上面先说话，这只乌鬼就带7只比自己更恶的乌鬼进入来，这个人的情况比以前更惨更危险。那我们需要的不是修补，不是来教会，就是来礼拜堂坐坐听下道，又有弟兄姊妹的关心，又有茶点，有得饮，有得食，又可以享受一下一些基督徒的温暖，挺好啊。但自己儿女到教会又不怕他们会做非仔非女学坏，但单单是凭着这些修补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才是彻底的 改变。所以呢段经文主要唔系讲到赶鬼，而系讲到救恩。耶稣要拆毁我哋旧嘅生命，重建新嘅生命。咁我哋嘅信仰系咩咧？系咪一个修补嘅信仰咧，或系重建嘅信仰咧？我哋系咪净系半条心嘅跟随耶稣？但耶稣对我哋要求话：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将整个生命、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日你同我是被什么充满？我们是否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修炼，而是靠圣灵的重生，靠圣灵赐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成圣。我们得救是靠恩典，成圣也靠恩典，得救靠圣灵，成圣也是靠圣灵。愿你的灵掌管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愿耶稣基督不单在我们生命中，而是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彻底的委身。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